今天也愿意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是3个小时的课，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是1:45的话，我们大概到3:15的时候会有第一个 break， 然后15分钟的休息，3:30开始，然后到5:00。那后面呢，我们准备一些茶点，有茶水跟一些点心，那边有一些碗，自己可以去拿了一些。好，我们在这里轻松一点，我们在这边多学习。那一开始我们还是有一些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是你的恩典，你再一次的召集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也再一次的求神借着李牧师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主啊，你拣选我们是有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主要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追求神的话语，也愿意把我们所得着的一份能够分享出来，让这个教会能够借着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建造，那个教会是一个能够按着神旨意而行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教会。所以我们把今天下面3个钟头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虽然是短短的3个钟头，但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是吧？一天胜过在地上1000年。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祷告在神的手中，高黎弟兄的口也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同在，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学习你所要我们要学的东西。我们把一切的感谢归给神，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把时间交给弟兄，这里有一些的讲义，麻烦你。我印了20份哈，应该是够。不够的话，我再去那边印一下哈。每一份是6个page。
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哈，来带领这个专题，怎么样带领很丰富成功的查经聚会啊。那我想我个人是从信主之后特别对读圣经是非常有兴趣啊，有认真。那我也相信一个教会要复兴的话，要长大成熟的话，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啊，下功夫。那我觉得这个时代啊，真正能够满足人心的啊，是神的话语。首先看一看哈，人灵魂的深处啊，是有一个饥渴，有一个呼求的啊啊，那。你看人里面有一个饥饿空虚，那他需要得到一个真实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为什么呢啊，这个标杆人生的那个作者Rick Warren 讲了一句话啊，有谁读过标杆人生？读过的人举手看看啊，好的，读过啊，很好呀，我觉得是很好的一本书啊，影响也蛮大的。那它里面首先讲到我们是为永恒被造呀，上帝创造我们的灵魂是为永恒的。那你现在世界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啊，那你怎么可以填满这个灵魂的虚空呢？对吧？这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信主的时候还很年轻，才15、16岁，哎呀，就很深的虚空，虚空的感觉。那是后来信了主之后，这个空在填满。好，我们读圣经怎么讲啊？一起读。主耶和华说：“里面哈，日子将到，我必一并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比，干渴并非无水。人因不听耶和华的号，当那日美貌的妇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所以 啊，今天美国物质很丰富，这个可是呢，填不满心里的空虚，所以并不是没有饼啊，就丰富的很，但是因为人的灵魂需要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不是物质可以填满。好，那么你看所罗门啊，他什么都有了啊，什么都有啊，一几年这个。传道
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连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光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未来，地球永远
长久。”好。那我们今天早上讲智慧的时候，所罗门开始的非常好，他求智慧，神与他同在，哇，那个是很，这个真的很荣耀。可是呢？半途就变节了啊，太多富贵荣华，太多娇妻美妾，就心被迷惑，就离开真神了。离开真神以后，就写了传道书，那给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念。这里一个王，富贵财富、名利什么都有啊，心灵是空虚的，是空虚的，啊。那为什么呢？他一代过去一代，因为人会过去，地球永远长存，所以今天普遍的啊，我们相信普遍的，只要有灵魂的人，他都会感觉到灵魂深处有一个饥饿。好，那么不但饥饿的饥是不饱啊，不饱，还有一个渴啊，渴就是需要得到永恒的生命。来一起念，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人若喝，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有的。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拿泉源来打水。”好，是以耶稣当年，对撒玛利亚妇人就讲这句话啊。因为撒玛利亚，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啊，井又很深啊，你从哪里得活水呢？那耶稣说，喝这个水的还有再渴，那当然明显这不是指这个我们每天喝的水，是指着金钱的水啊，世界人不是求金钱吗？这个你钱再多也不满足。那各位来到 UCI。读书是要得到知识，那知识的水，哇，这个，小兵博士拿到没有？
拿到，
已经拿到，啊，满足了没有？
没有，
没有哈。所以知识的水也是填不满啊。那我碰到一个弟兄也是这样，拿到博士。之后他忽然恐慌起来，他以前没有拿的时候还是个目标可以奋斗，现在博士都拿到了，那我以后我的目标在哪里啊？恐慌起来，他就开始到处寻找，然后来信了主，信了主，那所以今天也做了个传道人了。所以知识也不会填满心灵的空虚。那今天在美国很多物质很丰富啊，什么物质都有，是吧？还有娱乐啊，娱乐各样的娱乐节目。不管怎么样，人心灵还是空虚啊。那我们需要个永恒丰盛的一个生命，才能填满里面那个干渴啊，那个不满足。好，那么第三个人里面有个黑暗。这个黑暗是什么？他想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方向在哪里，而不愿意在黑暗里摸索。好，我们看圣经的一个例子哈，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有一个讨饭的瞎子以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小姐姐说，拉波尼，我要你干什么？好，所以这个这是肉眼瞎的这个啊，巴迪买，他有个呼声啊，我在黑暗里摸索啊，所以听见耶稣走过，那是太好的机会了。因为犹太人都很相信弥赛亚要来，那弥赛亚要来的话，这个以赛亚书预言到，到时候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啊，瘸子要起来行走。哇，他说这个一生的机会抓住，这耶利哥大声喊了：“大卫的子孙啊，哈，可怜我吧！”所以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我要看见啊。看见，那我这是肉眼一个巴尼买的呼声啊，呼声。那我想人深处有一个呼声，灵魂的呼声。我要看见啊，在黑暗里摸索着过一辈子，啊，不知道前面的往哪里去啊，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那今天活着干什么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想人的灵魂深处。有这个呼声，不愿意在黑暗里摸索，都想找到光明。好，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因为知道他们灵魂深处有一个有一个黑暗。好，你看到人有一个不安呐，很多忧虑啊，很多重担啊，很多疾病、捆绑啊，这人生。来，一起念这两节哈。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并要释放那一生怕死而忧虑的人。好，至少我个人寻求基督教是因为怕死，怕死。呀，我家我堂姐过世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生蛮可怕的，死亡蛮可怕的。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怎么样能克服这个怕死啊？那么一般世界的人呢，今天是很多忧虑，很多重担，很多疾病，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啊？对不对啊？那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人生才有真的幸福啊！好，这是正面的。刚才我讲的这些都是。人的正面的人的追求，他希望找真的爱，真的爱，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同伴啊。这个孤单呢这个 loneliness。昨天我碰到我们师姐一个同工，他在复了念神学博士。我说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他说。研究18岁到33岁的人，他们的孤单 loneliness， 他们的孤单我说你研究这个题目是美国的青年还是他说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18岁到33岁的人面临一个很大的孤单 loneliness。 你看人是要找一个好的同伴，那人都希望自由嘛，所以我觉得美国吸引这么多人要来，我觉得就是这个自由，可以得到自由。那当然很多人来到美国是身体方的自由啊，并没有找到灵魂的自由啊，没有找到灵魂的自由，还是在各样的捆绑当中啊，这个奋斗努力，但灵魂不自由。那还有呢，我们灵魂都希望找到真善美的东西，真善美的追求，对不对？最大的永生，追求永远的生命。好，那所罗门传道书里讲了这句话哈，也是蛮智慧的，一起念啊。
神造万物，各按其旨行为，又将永生安置在心里。
好，所有受造之物里面， 只有人他追求永生。那古时候在埃及就是做木乃伊啊，这个也许有一天那个木乃伊会活过来啊。中国的秦始皇就找长生不老药，对不对？所以那医学不断研究都是想延长一点生命，多活几年啊。但最深处我想每个人都是追求这个东西。我生出来不是为了坟墓嘛，对不对？如果生出来天天的走向坟墓，那这个人生有什么光明呢？是吧？没有什么光明可说的啊。所以人正面的是找到永恒的生命啊。好，那灵魂深处有另外一个饥渴啊，人需要敬拜啊。好，我们读这个保罗到雅典讲道，他对当事人传福音之前，他就这样讲，一起念啊。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不是自己的，
你们所不认识的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所以当时希腊雅典很多神，亚波罗啊，戴安娜啊，各样各样的神啊，很多。他怕还漏掉哪一个，所以很聪明，弄一个坛哈，卫士之神，也许我还不认识你啊，啊，他们还是拜。所以你看见人里面有一个敬拜的需要，那所以为什么有印度教、佛教，到处人都在敬拜啊？那这边现在中国大陆，我前也十多年前了，回去以为。共产党已经把所有的庙啊什么都拆了，哎，哪知道回到乡下，哇，看到村民又把那些偶像拿出来又是拜啊。所以全世界你看见人有拜神的这个需要，那当然是拜错啊，拜错不证明他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人要寻找一个真神来敬拜啊，能够与他交通，见到他的荣耀啊，得到这位神的保护、帮助、祝福。所以这个普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啊，现在看世界不能够满足我刚才所提的这些，哲学不能满足我刚才所提的这些，黑暗呢要朝一条路啊。啊，那个哲学家也在摸索，他们是没有出路，找了半天都没有路 ，no exit 啊 ，no exit。那为什么很多哲学家后来神经病啊？他问题很多，没有答案，有些哲学家还自杀。所以我刚才所提的，他们真是找不到答案的。但感谢神哈，给我们一本圣经啊，就是能够。答复我刚才所提的这些问题，所以神赐给我们一本圣经，里面藏着永恒的真理，和很多宝贵的应许，能满足人心。所以各位，你想想看，打开哪一本书能够说，我在这里找到真理？那比拉多问过耶稣，什么是真理？是吗？所以你打开报纸，打开很多书来看。你哪一本书能够说啊，这本书藏的真理，对吧？那感谢神给我们这本圣经，说你的话就是真理，神讲的话就是真理，而不然是普通真理，是永恒的真理。因为我们的灵魂需要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啊。那圣经能够给我们得到这个答案。好，那圣经里有丰富的真理，这真理就是灵粮。所以一个教会是否能够长大成熟，就是看这个灵粮够不够丰富，是吧？讲员还有主日学老师，是不是每堂都能够供应灵粮啊？哎，弟兄姊妹，哎，吃饱了，吃饱了。啊，我去那个 Texas， 一个很大的教会，是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Dallas， 那那个时候是那个传道人是 William 啊什么呀，我是几千人的教会，那聚会的时候有 orchestra， 是有上百人的 orchestra 唱诗班，这是蛮能干的一个牧师啊。那我那边听到了，旁边也另外一个我们中文部的一个姐妹走出来 ，I'm still hungry， 这种我现在没有吃饱，还是很饿。原因就是牧师为了迎合那么广大的会众，对吧？他的道不能太深，太浅浅的啊，这大家都有所得到。那我去很多美国教会，普遍现象，在美南浸信会，很多，普遍的现象，也是那篇道都是浅浅的，浅浅的，达到一个目的，叫非信徒听了可以得到福音，可以信主。但是呢，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呢，就是吃不饱，没有灵粮，所以主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这样说啊，来一起念这句：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知道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
人
子
要赏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亲所应许的。
好，所以主这里讲到今天我们世界的人呢，花多大力气啊，就是为了能够保证我有饭吃，就是不会到时候饿肚子，是吧？所以读书也读得很辛苦，因为要拿一份工作不容易，念博士啊念得好，都是这很劳苦啊，才能有一份工作，那所得到的就是物质的粮食，是吧？那意思说，你不值得把你整个人生啊，这么大的力气用在这些物质的粮食上，因为粮食都会毁坏，那存到永生的食物，这就是神的话语，要为这个而劳力，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吃再好山珍海味，心灵还是不满足，对不对？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那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得到神的话，人的生存就会降到动物的 level， 啊，所以难怪今天很多美国人他们的生活是在动物的 level， 吃得很好啊，这是牛排啊 ，New York steak， 这是这个龙虾啊 ，lobster 啊，这个是物质的粮食啊。那如果你所吃的就是这些东西，你做人就是很低，做的没有人格啊，没有人格，就是为了这些物质争来争去啊。但人需要更高的粮食啊，那就是神的话。那有了神的话，不一样，就提高你人格、人做人的那个价值。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花更多时间呢，来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也是要花功夫的，因为是很高的学问嘛。那你们读世界的学问，拿个 PhD 都要花那么多时间，那这里是神学，神的学问呢，神的思想，所以神学是广大高深的一门学问啊。那所以今天有个弟兄严方署。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啊，他终于放下世界的工作。但是我告诉各位呢，神学不一定要到圣道神学去念，这里就是上神学。那所以确弟兄如果将来安排其他的牧师来讲圣经的时候，我等会也会提到，这个就是神学。所以兄弟是花了几十年读圣经，那几十年圣经就读到很多宝贵的真理，至少满足我自己， 那我也尽量跟各位分享，让各位值得下功夫。那今天很多时候上主日学也好，或者牧师讲道也好，他如果花的功夫不够多的话，他教主日学上讲台讲一篇道，那个供应就会有限。你要花时间呢，把里面真理找出来。找出来，你还要，一种讲法讲出去，人家能够接受，就像一个大厨师，很好的一块牛排，首先有内容，你还会做出来给大家吃，哎呀，色香味都很好，吃饱，所以要为永生食物劳力。那希望今天这个好的开始啊。我想各位都很爱主的，你们也在礼拜五查经班或者主日早上带领查经，那带领查经的人就有这个责任。我这一堂教下来，弟兄姊妹有没有吃到灵粮？如果吃到灵粮，哎呀，他们觉得这堂课上的太有帮助啊！有一些真理中间没有看到，今天看到，哎呀，因为这个有了神的话，活得有力量。有力量。好，你看这是主的应许啊！好，我们一起念。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有信我的永远。”好，那这是真的应许哈、啊。那世界人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也只有耶稣讲这句话。这生命的粮，那这个不饿是叫你灵魂不饿。而且你灵魂不渴啊，主要是能够供应我们生命的活水啊。而且很感谢神啊，终于如果没有主耶稣来，我们的灵魂真是会很饥饿啊，很饥饿。好，那我们刚才讲渴哈，第一个圣经是满了真理，能够填满我们里面的饿啊，圣经里面带领我们得到圣灵，得到圣灵你就不会渴。圣灵像什么呢？它像清洁丰富的江河，能满足人心的干渴。所以，好，也是主耶稣的应许啊，也一起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的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的洗，那时还没有剩下什么，因为耶稣是上帝的荣耀。好，耶稣这句话是在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时候，最后一天第八天讲。那祝棚节就是以色列也是很大一个三大节期中的一个，几十万人在耶路撒冷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住过帐篷有40年，那也是预表到将来神的帐幕在人间，永远看见有一天神国要降临。好，那么庆祝的时候，祭司呢每天都游行，有祭司吹号，那浩浩荡荡的走去耶路撒冷外面的一个池子，叫希罗亚的池子啊，那用一个水罐装满了水，那又奏乐，浩浩荡，百姓都在看啊，到了这个圣殿的广场把这个水倒在地上，当作一种敬拜也是。也是以赛亚的预言，要到神的救恩的泉源，得到这个救恩的水。好，每天都这样走一趟，到了水在那里，这第七天了到第八天呢，这个就做完这个仪式了。好，那耶稣就在那一天站在高声中。 人的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是用这个水一表到圣灵啊。所以你们读启示录二十二章就读到，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一条什么啊？从神的宝座里那边流出一条什么生命水的河，有没有啊？生命水的河啊流出来，那也应验以赛亚三十五章，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在旷野开道路，要在沙漠开江河，他要叫瞎子看见，叫聋子听见，叫瘸嘴的跳跃起来行走。那这个按字面应验，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啊。哎，但是呢，这个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这个完全是属灵方面的意思啊。这个江河，人生是个沙漠，人生是个沙漠，是个旷野，就是说，没有找到一个东西填满我心灵深处的干渴。那耶稣来，好，你们这旷野的人，干渴的人，我要开一条江河。那约翰写圣经写到这里了，那时还没有圣灵，那当时你想，十二门徒听耶稣讲这些话，哎，我们的老师讲什么啊？要到这里来喝什么水啊？这听不懂啊，听不懂。那所以后来那约翰当然经过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哦，他是明白了，啊，那只是信他的人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圣灵不能赐下来。那所以是等到耶稣完成救恩以后，五旬节的那一天再降下来。那复活的那一天，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好，各位考问你们一下，复活节那晚上门徒受圣灵没有？啊，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啊，讲错也不答错也没有问题。你觉得那一个晚上他们受圣灵了没有？还没有。说没有的举手。啊，说已经有的举手。少数啊，是啊，这个答案是这样啊。我至少我个人相信这样，你们受圣灵，他们已经重生了，那个晚上就重生了，就经历到圣灵到里面改变他们啊，已经开始有新的东西进来了。可是呢，充满了没有？那晚上被圣灵充满了没有？还没有。所以那个丰满的圣灵还没有经历到，这个正像今天一样，一个人信了耶稣得救了，像我个人一样，信耶稣了得救了，人家问你，你经历圣灵了没有？啊，我只能答说，我开始有一点不大一样的，的东西在我里面啊，例如到了礼拜天，以前就去跟着家人去饮茶。广东人最喜欢饮茶，对不对？那个吃点心，信了耶稣以后就不想去饮茶，它里面有个催促，去敬拜神，去听神的话语，要到礼拜天去。很奇怪了，我说奇怪，以前没有这个催促，现在有这个催促。那现在回头看，很清楚圣灵的感动了，对不对？那也开始跟弟兄姊妹来往，就很亲切。这帮人。就是我可以跟他交通的一般人，这有改变。但是你就充满了没有？没有，还没有。所以从高一到高三都还没有达到是圣灵充满的，还没有经历到啊，没有经历到。所以这个是后来我读台大一年级的时候才经历到，是啊。所以当然这个时间不要隔那么长啊，越快越好。啊，所以完全看你是到哪个教会。如果一个很注重祷告的啊， 要讲真理的教会，灵性很高的，也许你很快啊，几个月就经历到圣灵的充满。那这个活水的江河，就是一个人开始被圣灵充满了。那为什么用江河？因为是长的，江河是很长的，这是长期的、长期的供应、长期的充满。那所以一个人开始不可，就开始有圣灵充满的。那至少兄弟今天最大一个快乐，就是圣灵中的喜乐。那这个是不间断的，不间断啊。那就是应验圣经里面啊，这个凡喝这水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它慢慢从你心里面涌出来。所以这个就很宝贵的经历。那应该不是限制在我一个人，应该很普遍的。如果我们教会更爱主，更追求，普遍弟兄姊妹里面会经验到一种的喜乐，神的国不在吃喝，是在圣灵中的喜乐。那这个喜乐你可以带到上班的地方，你一面上班，那一面里面有这个喜乐啊。保罗为了传道，坐在监牢里面，被打了一顿，那半夜可以起来唱歌，赞美神，喜乐啊。所以这个喜乐不会受环境改变，那这个就是活水的江河。那所以为什么啊要好好的研经？因为圣经它告诉你认识圣灵。那神学中有一课叫圣灵学啊，圣灵学。那你怎么跟认识圣灵的身位，认识圣灵的内住，认识圣灵的教导？认识圣灵的充满，它都有它那个定律。那如果你照着它去定律去做，就经历到圣灵的充满，那这个就满足你，不会在虚空，会填满你的，不再渴。所以圣经能够让领人得圣灵。好，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黑暗哈，黑暗。好，这节圣经很宝贵，大家恐怕很熟的哈，来一起念。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生命。”
好，你看，我们今天走在世界的路上，对不对？啊，是需要灯的，这个路上有光的。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黑夜里走过？如果真的四周没有灯的话，你会怕的，你不要走到哪里会有个阴沟会掉进去。所以我有个习惯，我到哪里都带一个手电筒。你看，我不能带个小电筒，因为不晓得你在哪碰到黑暗的地方，你就需要小电筒照一下啊。那人生也是这样。所以你不管到哪里，你需要有光，你免得走错路。那现在这个世界黑暗的路太多了，这个引人走错路，引到黑暗里面，掉在坑里面的这个太多了，瞎子带瞎子都掉在坑里头。那怎么不会掉在坑里头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如果青年人已经养成读经的习惯了啊，你看这个我们渔民弟兄现在有个儿子在Ohio Columbus 啊，因为他从小就跟着基督教在教会长大，那所以现在到了大学有各样引诱，很多同学走错路。那我们弟兄的儿子 Stephen， 如果我们从小已经栽培他教导他神的话，那他今天可以脚前的灯不会走到那个黑暗，到处的陷阱啊，到处的陷阱啊，会掉进去啊。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那些陷阱太多了，其中色情就很大。 那些没有圣经话语的去欧洲留学的那些青年学生，不个个都掉进去了吗？掉在色情里面这个婚前同居普遍的很，普遍的也不知道错在哪里那以后就是很多悲哀了悲哀了，因为你做错嘛呀，你是为了方便住在一起，没有真的爱情。但你有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会走错。好，那么圣经还有一个带领认识伟大丰富的真神，只有他能满足人各方面的需要。好，耶稣自己十七章他在做祷告一起念这个，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谢谢耶稣。所以圣经带领我们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圣经是很宝贵，但它所以宝贵，因为它背后有一位丰富永生真实的神在其中，你碰到他遇见他，那整本圣经才有价值。那如果读了半天只是头脑一个理论，对你的帮助很小。所以今天在哈佛大学，在 Stanford 这种有名的大学，在耶鲁大学都有神学院，也有开神学课，那也很多学生也去念，可是他们变成新派神学。我去 Berkeley 也碰到他们整个神学院是新派神学的神学院，所以读了半天是头脑的知识到底大概有个神嘛他们对神没有主观的认识，所以他不但不帮助你很多弟兄姊妹无知去修这个课，他还破坏你的信仰，他还破坏你的信仰。例如他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例如他不相信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所以这个这个就不同方面来学神的话语。所以我那次去耶鲁大学礼拜天就做礼拜听一个牧师讲道，那我一听就知道他是新派神学，他讲了半天他自己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当时他就鼓励人家参加那种民权运动，对黑人不是示威游行来得到黑人的民权得到平等。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查经聚会的那个目的那个目的。那查经聚会不是单来增加一些知识学一些道理满足人社交的需要，而是帮助慕道者得到神的生命，首先帮助他们认识救恩的真理。所以今天蛮多人来也参加我们的查经班那不同的动机来不同动机来。那有的来你们这个太呆板了，每次都查经为什么不办一些活动能够去郊游等等是这样那但是我们要清楚到底我们查经班那个目的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让那些慕道者来得到神的生命。那要得到神的生命呢，就讲这些最基本的福音真理第一个，让他认识神，让他认识神。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关，恐怕很最难的，就是认识真的有神吗？小兵，你来多久才判断有神？
我很小的时候就相信有神。
我说你看，在中国大陆啊，很小。对，因为我在 UC Davis 做学生工作，啊，普遍的现象就是那些学生头一年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怎么这真的有神吗？真的有神吗？啊，他们真的这个转不过来的，往往是到第二年、第三年慢慢的转过来，因为看到这么多教授，哎，他们有信神，啊，开始我们安排讲科学信仰，然后开始发现，哎，跟科学也不冲突啊，慢慢这样，所以，那第二个就看到讲人了，啊，人的真理，啊，到底人从哪里来，啊，是这样，那所以圣经都给我们这些真理，啊，那人是从猴子变的，那个，全部是谎言啊，不是真理。全部是人的理论，所以我们有灵魂，那你是要听谎言呢，要听真理，对不对？首先对给自己交代，人到底是谁，对不对？所以我们带领同学，第二个就是认识人从哪里来，那第三个就是罪了，对吧？谁也不能否认有罪啊！美国这么文明的这国家，社会上到处有罪。那我们从中国来的，啊，中国的社会到处满了罪，是不是？ Yeah. 你去日本、去台湾、去哪里都碰到罪的问题，对不对？我想这个用这个做切入点，应该蛮容易带朋友的。那你怎么样处理罪？处理罪的问题。所以我去台湾也参加过一次罪恶研讨会。来了两百多人，里面有警察，有法官，有这个专家，有读这个犯罪学的专家，所以不同警界的人都来，因为是很现实嘛，国家就这么多人犯罪嘛，5万人在台湾被关在监牢里面，4万人是因为吸毒进去的。那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吸毒也很严重的啊。那所以这些搞社会、做社会工作的人，把他关起来不是解决问题，不能解决不了问题。你放了他又吸毒，所以有犯罪学研讨会。那其中有牧师也来，和尚也来，和尚也来，所以各种人都来，解决罪的问题。那所以社会面临那个罪恶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这样好，那么他们世界人从他们角度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啊？是不是因为气候影响人犯罪，对吧？会太热影响人犯罪，是吧？啊，美国的专家呢，这是博士耶，在学校里面专家。这个缺少光的地方，人就犯罪会多。所以解决犯罪问题呢，到处都有灯，到处有灯啊，停车场有灯，每个角落都有灯，到处都有灯啊，都可以要减少这样。这作为结论，整个研讨会它是主角演讲嘛。那我听了这个是太天真了，对吧？太天真了，你想灯。多了就解决人间的罪嘛，对不对？我各位你们都知道了啊，所以啊，他们解决不了，也不知道罪从哪里来，怎么解决？但我们有神的话告诉我们啊。好，那么耶稣这个最中心的人物啊，然后讲救赎，那透过这些呢，就让朋友信主的救恩，得到生命，做神的儿女。与神之间建立了生命关系，这是我们达到的第一个目标啊，目标。那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那一天的中心就是这样。有一个人名叫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事物，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尼哥底母看了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相信他一定是个先知哈，一定要请教他，所以他一定是请教耶稣，告诉他的律法，解释律法，怎么能够行在律法中。所以耶稣那一天根本不跟他谈这一方面的问题。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讲道德没有用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跟一般世界人孔夫子讲道德完全不一样，也不是说我们没有道德，而是说我们知道人如果不重生，他就没有道德，他没有真的道德，表面可能还有，他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这个生命，你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不可能的，对不对？他是个脏的生命，一个脏的生命，你从外面去改它，都是皮毛的。但我们今天是改变人的生命，让他得个新生命，有了新生命才有新生活啊。所以我们查经的一个目标，带领同学朋友得到新生命。好，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让已经信的信徒有丰富的灵粮那就是要认识更多的真理。那你要信徒长进呢，就要认识更多的真理。那属灵真理使灵命长大，能遵行神的话，能够侍奉热心，能胜过罪恶，能够远离世俗，能够行走天路，能够传扬福音。好，那现在很多基督徒长不大。他长不大的一个后果，他就不热心你看到处看见这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很多他不热心。那第二个就是他胜不过罪恶，因为他灵命太幼小呢，罪恶引诱太大。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罪恶的这个律，罪恶的律是很强的那是。所以胜不过罪恶第三个，如果信徒灵命长不大，绝对不会远离世俗，一定贪爱世界一定贪爱世界。所以今天去很多教会，你会看到信徒普遍的都很贪爱世界，世俗的很。为什么没有真正神话语的教导呢？这是整个信徒就在世界里头，在世界里头大部分时光都花在世界里头来去 shopping center 去世界玩那时间远超过读圣经的时间，远超过这个。所以这个信徒长不大是普遍的现象。那为什么查经聚会那么重要？如果我们查经聚会不精彩，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得着，讲来讲去还是基本救恩的真理，那他就没有兴趣学，没有兴趣就没有灵粮，那就更没有力量胜过。那所以至少我个人非常注重查经聚会，不管是我带不是我带别人带，我知道他查哪一章圣经，我的事先预备预备的很充分那如果讲员讲得好，把那一张真理带出来，那很高兴，我就补充一下就够了。他已经把那个内容讲出来，那多半时间都是讲的不够或者说没有把那个精彩那些那个真理带出来那我就补充了就把那一张这个丰富的带出来大家原来是这样我没有看到。所以很重要，你每一次查经聚会，不管是你带不是你带，你如果爱这个团契，你如果爱弟兄姐妹，你一定事先预备。今天晚上我们这个钟头不要白费，让弟兄姊妹吃到灵粮，吃到灵粮，那回去才不会饿也不会失望，也不会浪费时光，那得到那个精华那个真理所在的地方。那这样的心态来带领查经聚会，慢慢整个教会的这个水准提高。 所以我们第二个目的达到，就是让信徒灵命长大，啊，能够行走天路。天路不好走哎，天路啊，你走在比较圣洁的路上啊，引到灭亡的路又大又宽，走在圣洁的路上，这比较艰难呢，这个走天路。所以罗德就往索多玛搬去啊，那里的草啊像埃及，哇，他一看，哇，这个水草丰盛啊，所以他就亚伯拉罕呢留在希伯伦。圣经说亚伯拉罕留在希伯伦，希伯伦是山地啊，如果种植比较难种啊，那他走在高地上，高地上。那走天路也是，你的路走得很低吗？在低谷吗？还走得高一点？那能够走高一点，就需要力量，神的力量，对不对？你像罗德这样走世界路的人多得很，像亚伯拉罕走在高原上呢，就比较不多，是吧？一个教会啊，如果更多地方准备，能走天路，能传福音。因为有灵粮，还有我这里没有写出来的，以色列有没有闹过饥荒？有没有？啊，有闹饥荒，啊，在四世纪的时候，啊，没有粮食，那他们种一些粮的时候呢，米甸人就来毁坏他们的田。以致他们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大家饿，那就没有力量打仗，没有打仗。所以米甸人用这个办法来压制他们。那今天魔鬼仇敌也是这样，他就让你这个教会没有灵粮啊，可以很多节目很多活动，这个没有灵粮啊，那弟兄姊妹生命软弱，你软弱就怎么抵挡罪恶呢？也怎么抵挡撒旦，这仇敌就叫你叫这个教会没有灵粮，这已经大得胜。那我们个人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撒旦能够把你很多时间挤出去，你都没有时间研经，你几天几个礼拜没有灵粮，保险你一定很软弱。好，我们需要灵粮啊，希望这个刚信主的就有灵粮。好，一起念。所以你们既除去恶者的诡诈，并想善，
既嫉妒和邪诽谤的话，
就要爱慕
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神的灵奶
爱慕
那
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好，这个就是对所有初信，我们带他受浸了，我们这个教会非常好，经常有人受浸。好，受浸完以后。下一步有没有让这一班人长大？我在河滨教会侍奉很多年，我们受洗的人都蛮多，也不是特别，也经常有，但是跟进就不行。受浸完，没有多久也不见了，也不来聚会了，那就是没有跟进啊，没有好好栽培。所以一个信主受浸了，就带他出去啊。恶毒啊，假善这些正面的，要让他吃到灵奶。那神造人也是很奇妙的，你看小孩子一生下来，他就很渴慕啊，这个奶瓶对不对？你慢一点他就叫了啊，他慢一点就叫，因为他就需要这个长大。神创造生理现象就需要这个奶，如果丰盛的奶，这孩子长出来就健壮，奶不够长出来就营养不良，以后。就大的时候都有问题，属灵也是这样。如果一信主了以后，他就有供应，有灵粮，就长得很健康正常。但普遍现象就是很多时候长得不好。好，不只要吃灵粮，还要吃干粮。好，读第二段。
凡子
们
都不是为人
而造。因为大是婴儿，唯独长大成人才能是干粮。 他们的心
窍学者通达，
就能分辨好
歹。
好，谁能够分辨什么是灵奶，什么是干粮，分别在哪里？神话语中有一部分是灵奶，有一部分是干粮 solid food， 还有 milk。 所以各位你们判断一下什么是灵奶。
福音和十字架。
福音和十字架是灵奶是吧？
十字架可能
是干粮。干粮好，很好啊。对，福音一般来说都是恩典嘛，啊，讲神的爱，讲到神的看顾，劳苦担重担的人都来，啊，所以福音都是恩典啊，强调这个神的帮助，神的同在，神带给你很多祝福啊，这个是容易吸收啊，所以这个叫做灵奶，灵奶就是很容易吸收啊。一般指的恩典、爱、神的祝福等等，那这个是其实初信、九信都需要，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不需要神的恩典、神的爱？都需要。所以灵奶指的容易明白的那部分的真理，干粮的仁义的道理，这啊是仁义的道理啊，这个 doctrine。Doctrine 就是我们一般翻的教义啊，教义 Doctrine 啊。好，那么举一些例子，刚才少斌解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是比较深的道理，对吧？所以你对初信的人讲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他都很害怕，他都很害怕，是吧？所以你讲恩典啊，多大家很喜欢。那十字架代表受苦试炼。好，除了十字架是干粮，还有哪些东西是真粮？举一些例子。
对付罪。
哦，对付罪，对，对付罪，对不对？这个就比较干粮啊。对付脾气，对不对？对付你的贪吃，对吧？这个都是比较不容易的啊，对付罪啊，那个对付世界啊，这些都比较干粮。哇，叫你不爱世界，那这个一般来说很多人听不进去，世界就在眼前，享受就在眼前，怎么可以不要享受这些东西呢？对不对？那所以就比较深的道理，这个耶稣复活，这个道理是吧？这个真理就比较深了啊。所以为什么圣诞节，你看全国都在庆祝，因为比较容易明白，因为救主降生。复活节，你看看，一般庆祝那个气氛就没有那么浓厚了，对不对？而且就往往就平平淡淡就过去了，就过去了。但如果你认识复活真理的弟兄姐妹，那一天是真是兴奋啊，喜乐，这是真正救恩的最重要的部分，冲破死亡，胜过罪恶，冲破黑暗的权势，主要是大得胜啊！一个羞耻的十字架今天变成荣耀的一个信仰，这是非常基本重要的一个真理。那这个你教导弟兄姊妹认识基督的复活，那如果一个信徒对复活认识不清楚，马马虎虎、糊里糊涂，他绝对不会是个刚强的基督徒。那如果你带领查经班也好啊，带领他学习好，让他认识主耶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你教的人自己的千真万确，100%知道，100%确定，我自己都兴奋得不得了。那你这种心态去教就不一样， 所以今天很多人对复活当这个道理。我因为前两天我们查经班的再次读复活，我说这个不能当道理。你看当年彼得、雅各、约翰知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们是多兴奋啊，他们多喜乐啊，他们是多么得胜啊，对不对？前三天他们垂头丧气，哎呀，他们好像打败仗，他们前途都没有，完全的沮丧的要命，要得逃走藏起来啊，不敢见人。复活的那一天听见妇女报告说坟墓看不见主了，哇，半信半疑啊，彼得雅各跑到坟墓那里，哎呀，约翰呢胆小，看了这个空坟还不敢进去，哎，彼得跑来，他是胆大的，哎，就冲进去看，哎呀，看到骨头金子放一处，啊，那个尸体的部位放另一处，哎呀，回去的彼得告诉，哎呀，我们看见空坟了，哎呀，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回来，我们遇见主了，我们在路上，主跟我们一起走路，啊，走到以马忤斯，我们一起擘饼，而且认出他来了，啊，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我主耶稣跟我讲话，所以那个兴奋、那个喜乐、那个得胜，哎呀，那是你要知道，他们是这样改变的。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主耶稣复活，只把当那个道理念，那个没有抛，那没有抛，所以干粮就是你对一个真理深入研究。明白是个真理，不变的真理。所以保罗在雅典讲到，他说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你看，你把这句话解开，那世界人不是要证据吗？ OK， 那上帝给世界的证据，就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我可以挑战所有世界那些博士、那些读历史的、那些读哲学的人，你们诚恳的去研究耶稣复活前因后果，分析当时门徒的心态，整个基督教怎么改变。那凡是如果肯这样清楚去研究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头说啊不是真的，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你只要把耶稣复活的真理推翻，整个基督教都塌下来，就像个柱子，你把它推翻了，你不攻自破，整个基督教都垮下来，对不对？那世界又有这么多人想反对基督教，对吧？巴不得你倒下来，对不对？那国内又有无神的啊，那些无神啊，共产，巴不得你西方的信仰是错的，好。最容易嘛，你找几个聪明的人嘛，你要推翻基督教复活的真理嘛，你一推翻整个都垮下来。但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反对基督教没有办法，2000年过去了，没有新的理论，是吧？到今天还是这四个理论，妇女找坟墓找错啊，妇女找坟墓找错。第二个啊，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倒是说，到今天犹太人是这样传。第三个理论，耶稣没有真的死，啊，他，所以现在尸体拿下来了，坟墓又很凉啊，那又很凉，那又有墨药啊，有一个他醒过来了。那第四个理论。这信徒想耶稣想得太厉害了，都有幻觉 ，hallucination， 啊，这四个理论，基本的这四个理论，每一个理论都站不住，对不对？门徒偷尸，那偷了尸，不是你骗我，我骗你说我看到救主复活了，而且传他的复活，啊，冒生命危险去传，对不对？你的幻觉呢？大家都幻觉吗？500个人的幻觉嘛，同时啊，那包括保罗，他们也说保罗是有羊癫疯，保罗羊癫疯，以为看见耶稣， 但是这样解释，但是没有一个理论站得住，对不对？啊，那正面的有很多啊空坟的证据，所以你对这个真理能够确定的认识，那这个叫做 doctrine， doctrine 教义是我们信仰的不改变，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吧？神的存在，神的属性，神是爱，神是圣洁，神是公义，那这些都是大道理，大道理。那所以这是干粮。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把这些重大的真理都读出来，这信徒明白了，那他就长大，长大。那如果始终都是浅浅的福音真理，那没有办法长大，这信徒永远是幼稚的。好，那帮助信徒得丰富的灵粮啊。那长进途径的学习有关灵命长成的真理。所以祈祷，那如果一个信徒不会祷告，祷告的不很深入啊，那他也长得不好。那所有不会祷告的信徒一定长不好，就像今天早上冷静听的交通，祷告是呼吸嘛，你呼吸都不好，你怎么会长得好呢？对不对？所以一个灵命成熟的信徒很会祷告，他知道怎么祷告，他透过祷告可以跟神交通，他知道怎么求，经验神的答应，他知道怎么敬拜，他知道有多少事可以感谢，他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感谢神，他找出一千个理由可以赞美神，赞美神，那就是会祷告，会敬拜。那所以我们要他长进了，要在祷告中让他带领他学会祷告。第二个是灵里敬拜。那今天很多人敬拜是仪式的敬拜，只是外面，他的灵没有跟神连上，所以意思说，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圣殿，时候到，人要敬拜父神，在灵里敬拜。神创造我们是万物之灵，人高贵的地方是我们的灵。圣殿不是建筑，我们身体就是圣殿，我们的灵是至圣所，神的灵住在至圣所，住在我们里面。那你学会的灵里与神交通，就会长进。那如果信徒祷告了半天跟神还是隔得很远，那就不容易长进。好，那所以学会默想神的话语，是默想，反复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安静用祷告的心情亲近神的时候，就给圣灵有机会来给你亮光，给你启示。那是圣徒学会默想奉献自己，这是基本长进的一个途径。所以今天早上与老弟兄讲奉献在讲奉献很好，所以而这不是说传道人只有奉献，每一个信徒都会学会奉献自己为主而活。那所以有了奉献的像不像今天的严弟兄他现在做了个决心要到念神，是个奉献。他等了好久要到太太 ready 其实他已经97年参加差传大会，他已经现身了，但我太太还不 ready， 不 ready。因为你奉献影响这个家庭啊，对不对？还影响儿女读书啊，那现在太太也 ready 了，ready。那感谢神，但神也在他太太身上工作。那这个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方弟兄一奉献来进步就会很快。那奉献不是光是立足出传道人才需要奉献啊，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要奉献， 凡是不奉献的，没有一个人会长大成熟，没有这样子，因为是个燔祭，最高的祭不是赎罪祭，也不是平安祭，最高的祭是燔祭，燔祭就全部烧在坛上，归给神。那神将要求我们，他自己做了榜样。耶稣就是燔祭，他是100%为着你，为着我，没有保留，啊，我们的神为了我们，是完全给了自己，这是神爱我们的程度。如果神有保留一点的话，也不一样。那现在等于是神对我们呢没有保留，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给我们吗？这是保罗的话，对不对？所以神没有条件的，完全给了我们。好，转过来，那你有没有把你给神，对吧？有没有给神？所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所以信徒如果有这样做，他就开始长进了，开始长进。啊，爱追求圣洁，胜过肉体。不爱世界，我们那就讲过了。那这些都是必须成长的一些因素，少一样都不行。教会生活，我当兵的那一年基本上很枯干，因为跟教会分开，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枯干呢？我也没有做什么错事，怎么读经自己祷告就是没有神同在，神教导我不能够离开肢体，这个葡萄树不能离开枝，这个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所以很重要。这个教会生活，顺从圣灵。好，来一起读这个约翰讲这句话啊。有弟兄来，
正如你喜喜真理的道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是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自然不就这么大。
所以我们把这些成长的真理一样样的教，那信徒就长大了，对不对？那这成长的真理不教，那信徒没有办法长大。这就是定律，成长的定律。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增加信徒的属灵知识啊。所以查经聚会另外一个目的是信徒有丰富的属灵知识，过丰富的生活，属灵知识是最宝贵的知识。所以保罗替腓立比信徒这样祷告，来，我们一起读保罗的话。
我所祷告的就是有你们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过犹多，使你们分辨的一切美做知识过多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好，所以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祷告，希望他们在知识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是属灵的知识。那现在是个高科技时代，早一期的中国的华侨都是劳工阶级，来到美国，那这一代不行了，那劳工阶级工资很低的，做得非常辛苦，那所以是高科技的时代，都要读书，不读书是不会有好的工作，是吧？所以知识是宝贵的。好，那更重要一种是属灵的知识，是神学的知识，真理的知识，这个是透过读圣经来的，那这个知识世界上没有，那世界上没有这个知识，就掉在各样的捆绑里面，被罪恶捆绑，家庭离婚，为什么那么多离婚呢？他没有属灵的知识，你违背某些定律，一定走到离婚；你违背某些定律，一定欠债，一定欠债。现在整个国家欠债，整个国家欠债，没有属灵知识， 而解决的办法暂时的就是把债务提高，欠债更提高，因为不提高它不能风险，不能风险这个总统也当不了啊。问题啊，反正会埋怨，会埋怨，会埋怨。那你总统，我想呀，我这总统要当下去，我要当下去，那只好啊讨好百姓啊，啊让大家都欢喜啊，也顾不了，就反正将来国家欠债是五年、十年后的后果嘛，是吧？就是让别人去担呐、啊，让别人去担，这不负责任的。我们国会那些参议员、众议员，这不负责任的，不是为国家真正好的。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呼声？国家的紧急状况，我们大家束紧腰带，啊，要把债务慢慢减轻啊。那这个才是讲真理，是吧？才是讲真理。那现在不是这样，啊，没有属灵知识，没有属灵知识就走向灭亡。这是走向灭亡，会造原子弹，不知道怎么控制原子武器，不能控制，是吧？所以属灵知识应用个人，应用在社会，应用在国家，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先从自己开始，每个人在想我的人生幸福，对不对？我的人生自由，我的人生啊，光明。你也希望你的家庭光明啊，你也希望你的家庭满了幸福啊，也满了爱啊，啊！所以小兵你蛮责任蛮大的，对不对？好，那你怎么领导这个家，让长虹幸福呢？这个就需要属灵知识啊，对吧？你不能够说糊涂丈夫啊，所以你有这个知识，你就知道怎么领导呀，领导。所以我不是夸口，我太太觉得今天很幸福。以前呢，就羡慕那些 engineer 啊，哇，到周末可以去玩，啊，我先生到周末是特别忙，对吗？现在不会了，他现在转过来了。这是因为我有了属灵知识，其中包括学会怎么做好丈夫，这圣经都有教导了。所以每个弟兄姊妹啊，你有这个属灵知识，第一个好处带给你的家庭孩子，那第二个你周遭的人，对教会更是有属灵知识，就可以把教会建起来。我想大家都很爱我们的教会，对吧？正像你建任何房屋都有属灵知识，不能乱盖的，他有这个道理啊。Civil engineering， 他有结构学啊，这个有这个空调啊，这个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啊，这个冷气的度量要够，所以不同的技术啊，来把这个房子建起来啊。那属灵的殿，我们的教会啊，要把它建起来，是个好教会，兴旺的教会。因为里面很多属灵知识，很高兴今天来这里学习的人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多有这个属灵知识，啊，而且都按真理而行，对吧？那你看，约翰喜乐，对不对？神喜乐，对吧？那如果神这么喜乐，爱我们的教会，祝福就跟着来了，对吧？不是我们多努力能够建教会，不是神不祝福一点用都没有，神一祝福，哎，教会兴旺，在背后带领困难帮我们解决。所以你看亚伯罕、以撒、雅各昌大起来，他们的牛羊养得又强又壮，因为圣经说神与他们同在。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是吧？所以我们都行在真理中，那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会慢慢会长大成熟。好，好，要明白知识呢，就是每一卷每一章主题 都有认识啊。那所以属灵知识啊是很广大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啊一卷一卷66卷啊，那每一卷每一章都有主题，都藏在里面丰富的内容，那我们一卷一卷去消化，一卷一卷明白。马太福音的主题很清楚，耶稣是世界的王。所以保罗到处去传道都证明耶稣是基督。那我们中我们对这句话那个冲击力没有影响很大，但如果你说对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你读使徒行传，你读到到处彼得保罗到犹太人会堂就是见证这个，这个耶稣拿的就是我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啊，对他们犹太人冲击很大。真的吗？这个加利利长大的人是我们的弥赛亚吗？是我们的王吗？是带来我们拯救的那一位吗？是带来世界和平的那一位吗？是使以色列复国的那一位吗？他们当然不会信耶稣就是。但你看保罗的正道无论到哪里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我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他就是他就是。那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读到犹太国存在这个世界就是为一件事，为了弥赛亚，到今天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君王要来到。他们经过神几千年的带领，知道神在大卫家要立一位作为复兴以色列国也复兴列国，这是他们整个国家存在的那个目的，存在世界的目的，他们国家会产生一个弥赛亚出来。但是所以正统的犹太神学都会知道这件事情。那所以你知道啊，耶稣马太福音写作，哎，这位耶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应验了所有圣经的预言，所以这个主题它是世界的王。那生下来要做犹太的王呢在哪里啊？东方博士来问嘛，对不对？问。那第一章马上是王的家谱，对吧？再推到这个大卫，这个亚伯兰的子孙，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王的家谱。所以很明显的，在末世圣经就有这个主题，这个马太5、6、7章。是天国的宪章，神国的这个律法，所以每一卷都有它的主题，所以末世圣经神有它的思想。那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呢？因为每一本书有神的思想，他要让证明耶稣是王这个真理。好，我们休息15分钟哈，大家可以再回来。
一会儿你就坐着好了。
好，谢谢，谢谢。